我们还是再一次低头来向主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的释放真实是一个释放，我们是从罪恶里面的释放。你为我们钉十字架，承担我们各种身心灵的那种捆锁，我们在你面前是个自由的人。主就帮助我们不要只有这个自由的身份活得一点都不自由，不要好像是已经当了美国公民，可是我们仍然没有享受到所附带给我们的所有的一种的优待。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的灵得释放的自由，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人不多，但是加上圣灵就是一个众数。愿主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把不少的人带到我们当中来，我们特别把小慧放在你的面前，感谢主，你自己来拯救他，主啊，你自己也要医治他，我们把他交在你手中，知道你的恩典会与他的家同在，我们知道已经在你面前得胜，我们知道你已经担待我们一切的肉体的痛苦，所以我们只是在你面前要宣告耶稣的名，奉主的名医治他，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托住他，知道主你一定听众教会的祷告的，谢谢你，今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是美国国庆，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的一些的庆祝啊，我往年的话有机会的话都会出去看一些烟火，有些人呢barbecue 哈，Memorial Day 跟 July 4th 是最 barbecue 最多的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早上开车来这边的时候，在那个 New York 哈 Coney Island 有一个庆祝，怎么庆祝国庆呢 ？Hot Dog Contest， 哈哈，看你可以吃多少根热狗哈，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庆祝，很多人都出外度假去了。美国是200多年来一直人人向往的国家啊。我们最近在 Arizona 闹得很大的什么呢，就是怎么来对待这些的 illegal 的 aliens 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各地各方想尽办法要进入美国这个国家呢？进来了又想留在这里，留在这里也希望能够在这边生活，能够拿到身份，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一个被认为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家，来了这边信仰自由，就是为什么美国开始的一个原因。言论自由啊，总统你都可以骂的 ，OK， 思想可以完全自由啊，只要你做得对的啊，别人说你不对也没有关系。创业自由啊，很多自由，怎么看得出这个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啊？第一个，我们首先联想到就是在纽约那个 Ellis Island 那尊自由女神像啊，自由女神像这一尊像，如果大家有去到过那边看的话，它是大概是151英尺高。可是如果你从它的 foundation， 从它 pedestal， 从它那个奠基那边开始算起来，它的总高是305英尺啊，很高的，很高的一尊像。这尊塑像呢，是法国政府哈，在这个1886年啊，送给美国为这个开国100周年的一个国庆礼物啊。美国是知道啊，是1786年开国的。那这个塑像以前不叫自由女神像，以前呢它的这个原来的名称呢是叫做 Liberty Enlightening the World 啊，就是说启蒙世界的自由塑像啊，就是因为它开始了美国这个国家大家都向往这个自由啊。那这个塑像呢在1884年开始就已经在巴黎啊在那边在建造了。可是呢因为要运来美国啊，所以他就把这一个那么大的塑像呢分解成350个部分，然后呢就用那个大木箱啊这样把它装好了，然后一份一份的啊从那个海港啊从法国运到美国来，所以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程。然后运到美国的时候呢，又一部分一部分的啊，把350个折断这样的都拼上去。但这个塑像哈，在这个 Ellis Island 被树立起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从此美国就陷入一个崇拜自由为偶像的国家。 我觉得自此以后美国高举自由过于高举基督，美国以崇拜自由代替了敬拜上帝，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一个事实。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从哪方面可以看到呢？就是选择权啊，怎么能够表达出你有自由呢？就是你有权可以去选择，有权去选择啊。有些的国家你没有选择权的，什么都是国营的，什么都是国产的。你要抽烟就只有一种国家的烟，你只有一种酒就是只有喝一种的酒。OK， 很多的东西进口都不是您能够享受到，没有自由。但是美国不一样了，你去一个超级市场里面一看，你就知道有多少的选择权啊，不同的货品，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格，还有可以选什么呢？你可以选合你心意的政党啊，你可以选你喜欢的政治人物，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肚子里面的胎儿，你可以选择你要跟同性或是异性的人结婚，都是你的自由选择，很多很多的选择。美国人认为只要你能够有权选择就等于你有自由。弟兄姐妹，你认为对不对？能够做出选择就等于我这个人非常有自由，对不对？对不对啊？你说呢啊？说对的举手不对的举手现在你们有很自由的选择，为什么不选择呢？好，不敢。如果自由的定义就是，哦，我这个人可以做出这种选择，那种选择，那照理，越多的选择权，就代表你越来越多的自由。那拥有越多的选择权，就应该是好事，你说对不对？能够令你各样可以选，那样可以选，这个又可以选，就是一件好事，对不对？因为很自由嘛，啊，很自由你才可以，什么都可以让你选。请问这个事是好？神学家说啊，上帝给人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自由意志，让人可以自由的选择。选择什么呢？你可以选择顺服上帝，还是违背他？你可以选择敬拜他，还是敬拜别的东西？这个上帝给每一个人的一个自由选择。可是啦，每次我们如果要去查经，在小组里面查到创世纪，哇，一查到组里面的人就一定认为上帝不好。为什么呢？上帝明知道人会选错了，还故意放一棵树那里让他选。Okay， 什么分辨善恶树，好像是上帝要让人有权去选择，其实是设立一个陷阱让人这样就陷进去。所以他们就批判上帝，觉得说多余的，不应该让人有选择的，认为上帝给人这个选择权是不好的。那究竟自由意志是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呢？能够让你选择，能够做出选择，是祸还是福呢？如果自由选择是不好的，为什么今天那么多的人，包括我们当中的老中，都设法要来美国呢？都想留在这个高举自由选择权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如果自由不好，为什么要来？究竟有什么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你有自由，一方面你可以做选择。也许我们要先了解自由跟选择两者之间的关系，那比较可以明白那个矛盾在哪里啊。自由跟选择之间，究竟能有选择权，是不是一定是一件好的事呢？有位老先生呢，他被请到一个贵族的家里面去做客。那他来到那主人那栋高级的那个别墅的时候呢，刚刚是碰到下午茶的时间了，所以呢，这个主人呢就招呼这个客人坐下，然后呢就请他的主管那个 butler 哈、啊，就来上前来服侍这个贵宾。然后呢，他这个主管就问客人说：“哎，请问先生要喝茶、喝咖啡 还是吃点水果。那客人说啊，我谢谢你，我要茶。然后这个主管继续问，请问你要喝英国茶、中国茶还是印度茶？那客人回答说，英国茶就好了，谢谢。那仆人继续问了，请问你要放柠檬，你要放鲜奶还是你要放 yogurt？ 那个客人又回答说，哦，鲜奶就好了。那仆人再追问，请问你要全脂的呢，2% 的呢，还是1% 的呢？那客人有点不耐烦，就说2%。那仆人再问，请问先生要放糖吗？那个客人有点受不了了，就说随便啊，随便。那仆人又不放弃的问，请问先生你要随便放一瓢羹糖还是两瓢羹糖呢？其实能够选择本身是好的事，但是有时候太多的选择并不一定是福，对吗？选择越多就要强迫你要做出更多的决定，当你要想要做更多的决定的时候，就需要你更多的时间去分析，要去思考，又有更多的这种的压力啊。所以弟兄姐妹，自由是有一个代价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矛盾，没有你觉得不得自由，有选择权你觉得说又给你很多的压力。还有一个就是自由的选择也有分好的选择，也有分坏的选择，并不是所有你在自由状态底下做的决定都是好的。虽然没有人拿枪强迫你，可是你很随便很自由的能够去做出选择，可是你所做出的选择不能够保证一定是正确，这个是第二个矛盾。就算你有这个权利去做出这个选择，可是你也不能够保证你在自由情况做出的那个选择一定是好的或一定是正确的。但你也不能够因为说哎呀恐怕自己选择有错误，就干脆不给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就剥夺了那个人的选择权，这个也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在作为父母的 OK， 你应该能够体会上帝的心肠。我们总不能够因为哎呀担心我们自己的孩子不会替自己选对的一个 major， 不合适他的 major， 选错了行业，选错了这个将来要择偶的对象，所以呢我们干脆就不给他这个自由权，我们强迫他一定要听从父母，没有自己主见的一个呆孩子，不可能的。但是你给他这个自由选择，你也会害怕说他会选错。那难道因为你怕他选错就不给他自由权吗？同样的，上帝难道怕你会选错了那棵树他就不给你这个选择权，你为什么去责怪上帝呢？人生其实就是一连串的这种选择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啊，睡觉起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就做出很多的选择了，要做出很多的决定了，所以为什么压力那么大啊？你要选择这样，你要决定那样，你知道吗？原来选择本身也都是一种习惯。有些人如果你看他哈，他是习惯了那样的选择的，他习惯性做出那种的决定的，所以因此啊，你说他的人生是一连串选择的后果，你不如说他的人生是一连串习惯的后果。习惯也会养成习性的，一养成了就很难改变，尤其是那些不好的习惯。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其实惯性的选择也是思想上面受捆绑。你以为你自己有自由，岂不知道你自己那种自由的选择也是因着一种习惯而做出选择，那所以你既然有这个选择权，可是你也不得这个自由，因为你的思想受了控制。你听得懂我想的话吗？美国匈牙利美国籍的一个匈牙利的，但是本身有犹太血统的，叫 Harry Houdini。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本领是什么呢？就是他到世界各处里面表演一种的技能呢，就是逃脱的技能。Okay. 那他无论是怎么样被那个手铐给扣住，无论他被关在哪里被锁链捆住，他都可以有办法把自己释放出来。 他声称没有一个的监牢可以把他给捆住，每一次呢他都很成功的逃脱，真的是挺神通广大的。但是有一次呢啊，有人就把他放在一个监牢里面，然后呢就把他换上了一个囚犯的衣服，然后铁门深锁哈，然后呢当那个门一关上的时候，这个侯经理就立刻从他的皮带里面拿出一根的小铁枝，然后他的盖子呢就想企图打开监牢那个大铁门的那把锁。但是这一回有点奇怪啊，他不断的工作了30分钟，但是那个铁门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他开始就一直在流汗，然后呼吸就越来越急速越困难。一个小时过去，铁门一点动静都没有。那两个小时过去，哇，他极其已经是啊精疲力尽，他根本觉得体力有点透支，所以啊他真的没有办法打开那个铁门，所以他有点撑不住啊，就身子呢就要倒下去。倒下去的时候呢，他就往那个门里面靠啊，一靠突然之间那个铁门呢就被他身体的重量噗就打开了。原来从一开始这个铁门根本就没有锁的。但是对于这个神通广大的人来讲，这个铁门是锁得紧紧的。是为什么？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这个门是被锁住的。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不得释放，是因为不是你真的不得释放，是你心灵不得释放。你为什么心灵不得释放？因为你的思想是被锁住的。你认为这样做我就完蛋了，我没有这个东西我会死了，我这样做的话我人生会很悲惨的，这个离开我要怎么样怎么，这个就是思想被套住了。所以呢，就算这个门没有锁，你也走不出去的。同样，就算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在绝对真正自由情况的底下做出的选择，也因为我们思想受困而做出来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啊，就算你有自由，你也不真正的得到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被错误的价值观，你被错误的分析，被错误的判断力而捆住。所以弟兄姐妹，在自由情况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得自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每一个自由选择都有相应的后果，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自由所选择的东西承担那个后果。如果我们选择的不好，是错误的，我们都要为那个错误来承担。上帝没有强迫我们做出一些的选择，可是一旦你选择，你有个后果你要负。更有可能就是你今天认为是一个好的后果，过了一段时间你发现本来好像好的东西其实不好的后果。这就是今天人的矛盾。今天人就是愿意有这个选择的自由，但是不愿意承担那个后果。而当那个后果不好的时候，他找出各种的人要来推卸责任，他要来埋怨，他责怪上帝，他觉得是环境逼成他死，或者说他受骗了，他做出不正确的自由，而不为他自己那个选择来承担。明白了这个自由跟选择两者的关系跟矛盾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好好来明白那基督徒的自由又是什么一回事情。那我们来读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这边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来辖制。虽然每一个人呢、对自由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期待自由的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我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自由的本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我们人没有绝对的自由，我们只有相对的自由。为什么人没有绝对的自由呢？因为人是被上帝所造的，人是被造之物，所以人的自由呢，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得了他。因为他是造我们的主，你离开他你就没有自由了，但是呢，如果你在他的里面，你才能够享受到你的自由。这个就是 叫做相对的自由而不是绝对的自由。好比说雀鸟在天空里面飞，它在天空里面飞，它选择哪里飞都可以，这个是它的自由。可是如果你把这只鸟放在水里面，它就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它的自由是相对于它活在一个适当的一个空间。同样一条鱼，它在水里面随它游，它很自由，你把它放在沙滩里面，它一点都不自由。所以你就算拥有那个自由权，也要看你这个自由的这个的环境，也有你自由的这个相对的范围，你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有些人不肯觉知信主，因为他们以为因为信了主他会失去很多很多的自由。你觉得很好笑，其实信主是使人更自由，但是他认为信主呢是失去很多的自由。他们认为宗教呢就等于是放弃很多可以帮可以让他做坏事，能够让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那些自由。他们把圣经的话，把那些本来帮助人更加圣洁更好的，把那些可以改变人也可以改变世界那种圣经的真理看成什么，看成是一个捆绑。他认为哇，我要遵着这些话去做，我反而失去自由。有些人说啊，哎呀，以前呢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有很多自由的， OK 啊，我爱看连续剧，我就爱看连续剧的剧，我有打牌的自由，我有骂人的自由，我有喝酒抽烟唱卡拉 OK 的自由。但是信了耶稣，我现在就失去这种种种自由。他认为信了主的这些不能够干不能够干，他失去很多自由。你很奇怪，怎么会把这种那些损害身心害人又不利己的事情看成是一种自由呢？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其实啊，不需要去做这些不好的东西才是一种释放，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所以有人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有权利去做错事，乃是可以做对的事。 Freedom is to do right, not right to do wrong。今天人要争取的自由就是我要有这个 do wrong thing 的自由，我选择同性恋是我有权去做这个不对的事情，他认为这个争取是他自由。但是真正的自由 is to do right thing, not the right to do wrong thing。 正如一个从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的一个囚犯，当他好了，他的那个期刑已经都满了，满的时候呢，他就走出这个跨过这个监狱的门槛，他一走出来他说我自由了。可是他会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就因此不再需要去守法律呢？不会的。他如果离开了个监狱说他自己自由了，可是呢他要保持他这个自由，他就一定还是要继续守法下去。他不能够说我离开这个监狱了，所以呢我不用守法了，所以结果又犯法了，又被抓回去监狱里面，那从此他又失去了他的自由了。所以我们今天是从罪里面得释放的人，并不是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的人我们就可以任意妄为。但是不是的，我们今天要在这个真理的礼法底下，只要我们遵守了，我们才享受到被释放的那一种的自由。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是不自由的自由，大家听得懂吗？基督徒因着耶稣的救赎的释放，圣经说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基督释放我们。但是呢，我们需要遵守耶稣的教导，我们要离行我们的真理，不然的话我们还是会受这个罪恶的一个捆绑。所以这个罗马的一个哲学家 Cicero 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We are in bondage to the law in order that we may be free、okay? 我们伏在法律的束缚底下，为了能够得真自由。这个是个矛盾，你得自由有时候是因为在这个真理的束缚底下。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个交通标志，没有交通法则，你随便爱你，红绿灯你要停就停，你不停也可以，然后你要开65你开80都可以，请问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但是你觉得那才可怕，你的自由我有自由，你的自由可能是成为我的威胁，你的自由影响我的安全。 所以每一个人不能因为今天的人求自由都是利己的，他不是为大众利益，他只是为了他个人利益而要得这个自由。但是上帝所设定的真理是为全人类的益处，所以这个国家不能够没有交通规则，它的交通规则是保障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享受这个自由。但是如果它没有这个规则的话，每一个人争取他的自由，这个国家根本到最后就没有自由了。所以姐妹，你明白到说今天人扭曲了这个自由的这个意念的时候，就不想服从真理。很不幸，一些人包括基督徒，他为了那种要过好的信仰生活而付出的代价，把那些看成是一种束缚，甚至成为他们不愿意决志信主、不愿意做基督徒的一些因素。哎呀，每个礼拜天啊，都得到教会做礼拜，周末为了要教会服侍，不长周末为了要教会服侍不能够出外，为了要参加主日学不能够晚睡一点啊，为了要遵守圣经，有些地方不可以去，有些活动就不能够参加了。不去教会心里面有内疚，去到教会又心不在焉，好痛苦哦。所以呢，我根本干脆就不要做教徒了，这样的话我就自由了，我就没有这种挣扎了。今天如果你坐在这个钢琴前面，你可以随便的啊，就碰触那些不同的琴键，这里敲敲那里敲敲、okay、但是呢你没有真正弹奏的自由。为什么？因为你只能够制造噪音。你没有弹奏巴哈或是贝多芬那种大乐章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得到这一种的自由的话呢，是需要你花上很多练琴的时间，很多年的学习，很多的时光那边自律，在那边去锻炼，在那边顺服。唯有这一些的粗薄的锻炼，你最后才能够产生弹奏各种伟大乐曲的自由。同样的，基督徒今天把那种规律性对我们好的宗教生活、对信仰付出的那种自律和操练、对神话语那种遵守和那种的追求，一点都不是束缚，那种乃是我使我们生命的内涵更加得到释放，使我们内在那种生命力可以无束无趣的被发展出来。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有些人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刚开始看过去觉得很矛盾，一点都不 make sense， 因为这本书的题目就命为是基督徒的自由 The Christian Liberty。 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分两个大主题，这两个大主题呢，你去看前面一段跟后面一段好像听起来是矛盾，其实并不然的。头一段那本书的那个重点是什么？我们这头因着信，我们全然是一个自由的人，不受任何的约束，Faith set us free。 所以我们 master of all， 没有一些人东西可以掌管我们的，因为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了，我们凭信心得释放。可是第二部分是什么？第二部分说是因着爱，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人，受一切来管辖。因着爱变成我们基督徒就很多的 bondage， 就像有点像保罗说，这个可不可以吃？可以吃。这个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呢，你凡事都不是有好处，为了别人的良心不绊倒人，你情愿不做。你有这个自由，但是呢为了别人你也不做，那你说这个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因着信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因着爱你是一个甘愿受捆绑的人。弟兄姐妹，我们因着耶稣得了自由，但是我们为了耶稣，我们甘愿放弃所得到的自由。我们把耶稣所给了我们的自由还给耶稣，由他来管辖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心甘情愿的底下， We give back to the Jesus the freedom that he has given us。 你听得懂我讲？一只被囚在笼里面的一只鸟，有一天它被那位爱它的主人释放出来，但是这只鸟飞出去的时候，飞来飞去，它最后情愿飞回到那位爱它的主人，多年来喂养它、照顾它、保护它，甚至训练它的主人。它有它的自由，但是它 甘愿为那个主人放弃他那种的自由，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那明白了我们基督徒那种的自由，最后我们就来看，那我们从这个自由又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因为我们一直今天讲自由跟选择的关系，我们来读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后面的再来一个加拉太，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自由，我们可以用这个自由呢来去放纵享乐，我们可以选择用基督给我们自由去热心追求服侍主。好，我们最后再回去看这个约书亚记24章，我们来看这个，先看14到16节前面那一章，我们一同来念。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当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隶，受尽了那个法老的欺凌，没有办法反抗，所以神就派了这个摩西去拯救他们脱离这个为奴之家，然后又派这个约书亚把他们带领到这个迦南地，他们进了这个迦南地就可以在那边自由的来生活，因为那个地方是属于他们的。因此约书亚要进去的时候就挑战这些百姓，他说，现在你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了，那你要用你得到这个自由，你今天要做一个 decision， 要做一个选择，要选择什么呢？你要选择侍奉耶和华呢，还是你要选择你以前在大河那边所侍奉别的神？约书亚也很清楚的跟要让百姓明白到一点，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可是你要知道一旦你做出了决定之后，你就从此再没有自由了。现在你在自由的情况底下 make a decision， but once you make that decision you're not free anymore， 因为那个决定和选择将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看下面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道来念经。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在做决定之前，我们有绝对自由的选择权，但是我们一旦做了选择之后，个人就为自己所做的选择和决定付出相对的代价和承担那个后果。弟兄姐妹，职业也好，婚姻也好，信仰也好，我们都要承担那个后果，我们要为我们所做的那个决定承担责任。弟兄姐妹，我们当初做了决定要跟随主，我们当初做了耶稣的门徒，我们选择了我要爱耶和华，我要单单侍奉他，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为你这个选择来付出代价？你有没有为你当初那个承诺来承担后果呢？圣经提醒我们，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他必追讨我们所做过的决定和承诺。所以约书亚就警告那些百姓，你可以选择，但是你做了选择之后，你就不再自由了。其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讲的类似的话，我们看那张 slide 啊，这边我们一起来念。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翻出来呢就是财力的意思。一个人如果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 就等于是利用主，要主的好处，但是不要主自己。很多基督徒爱主的恩典多于爱主，如果主停止给我恩典，我就不再爱主了。如果主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就不再去教堂了。如果主没有顺着我的心意，生命里面让我发生的事情，我也不再信他了。这不叫侍奉主，这叫利用主。今天我们怎么来看事业跟我们失去侍奉呢？事业的时候肯定我们会着急会难过，但是我们今天一旦失去了侍奉的机会，我们会为反而暗中快乐啊，这回清省多了，可以享受一下下。我们如果失业，我们觉得压力很大，但是我们借了一个侍奉的机会，我们反而觉得压力更大。我们对我们的事业认认真真，尽力以赴，我们的服事可能虎头蛇尾。我们工作出尽全力，我们会不会在侍奉里面偷工减料，希望能够省事省力呢？有一对夫妇，他走在乡下里面，他徒步步行，那走走走，天黑了，但是他们发现哇，走得太远了，离那个旅行社有一段的路程啊，他们再走不动了，刚好就有一辆运货的马车经过，那这一对夫妇呢，就跟那个马夫来商量，请他可不可以载他们一段路去到那个旅行社。他说我们肯付钱，那么马夫就跟他说好，但是呢，你要知道我的马比较怕吵，如果你们在道路当中路上都不说一句话，到那个旅行社你付10块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一讲一句话吵到我那只马，你就付100块。那对夫妇呢，虽然很节省，但是因为他走不动了，只好答应了。那真的啊，全个路程他都没有说出一句话。那到了旅社的时候呢，那个做丈夫的就说：“好险，我差一点呢要赔钱，尤其是当我太太摔下马的时候，我差一点就要出来。”今天我们呢，会想用一些的省钱、省事的方法来服侍神。我们想少付一点代价，就为主来做见证。但是主的心意是怎么样？弟兄姐妹，主怎么看待我们的服侍和见证？我们怎么样去服侍主才是合神心意的服侍和见证？我曾经读过这样的一篇文章，提到工作，在教会里面工作或者教会里面侍奉的两个区别。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有什么差别呢？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就是一份工作吗？那只是这是神的工作。所以呢，我觉得这篇文章给我们有一些蛮好的一些的提醒。我们来看那张 slide。有些人呢，在教会当中呢是工作，但是却有一些人在教会当中里面侍奉，那两个分别在哪里？这个文章说哈，希望你们在后面的还可以看得到。假如你所做的是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做，那只是工作；假如你所做的是服侍神，那是侍奉；假如你放弃是因为其他人批评你，那是工作；假如你不理会别人的批评仍然继续服侍，那是侍奉；假如你是在不影响你其他活动的情形底下才去做的，那只是一个工作；假如你是委身那些工作，甚至要放弃其他的活动，那是侍奉；假如你放弃工作是因为没有人赞赏你，那是工作；假如没有人注意到你的付出，那你仍是继续服侍，那是侍奉。对工作感到兴奋是很难的事，对侍奉不感到兴奋是几乎不可能的。假如你所关心的是成功，那只是工作；假如你所关心的是有没有对神忠心，那是侍奉。一般的教会充满了工作的人，一间增长中的教会充满了参与侍奉的人。你的境况是怎样呢？我们的情况又怎样呢？假如神呼召你参与侍奉，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工作；假如你有的是工作，把它弃掉，找寻一个侍奉。神不愿意我们觉得被困在一个工作中，神愿意 看到我们在侍奉中感到兴奋，并且忠心的去做。很多时候是很难的一种挣扎，所以有些人就说我干脆都不做选择。但是呢，当你有权去选择而你不选择的时候，这个本身也就是一个选择，因为你选择了不去做出选择，那这就是我们人生里面的一个矛盾。因为姐妹，我们今天在上帝的面前得到是一种的自由，上帝说你的自由给你一个选择权，但是一旦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上帝说你又为你所选择的承担你的后果。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给我们真的是自由，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为了爱你，我们情愿要去得一个不自由的自由。我们说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还给你，是你替我们来做决定，或去或留。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享受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国庆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更是想到要去享受你所给我们那种自由的喜乐，巴不得这一份的喜乐每天充满我们的心，主导我们怎么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